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我们聚集在生命树之下，亲近我们的救主，获得丰富的生命。现在我们要好好地准备自己，共同庆祝天主圣言亲自在我们之间。
现在让我们呼求主，拯救忏悔的人，我们呼求你。 管道，求你垂怜。是我们的永生。
真心与您分享悦人的生命故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我是珍珠。哎，我记得好几个礼拜之前呢，我们介绍了一张 CD， 那是跟圣诞节跟江陵奇有关的啊，那个明知作人，张一鸣先生。我们上次听了很多，受到很多人的回响，那个很多人就是我了。我的名字叫很多人，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网友们呢啊，也有肯定这样的一个 CD。那我们当初呢承诺要为大家介绍第二张 CD， 就是在生命树之下啊、哦、刚刚我们有听到那首歌曲在生命树之下啊。我们首先请那个张一鸣来跟我们大家 say hello。
嗨、hey， 大家好，我是张一鸣。珍珠，为什么你讲到我的制作人的名你就会大家开始笑？是
没有，我笑是很高兴
笑起来有点心虚
因为我想哎，这么年轻的名制作人啊、哦，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他有远大宏大的理想，希望能够把这样的音乐带进我们的教会当中，嘿，把好东西跟大家分享。而且他很大的使命，希望基督宗教都能够合一，好、哦，有这样的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使命我忘记了，
我也不知道。
好，我们就边聊一下。刚才那首是在生命树之下，也就是这张 CD 的主题曲嘛，哈、
哦，是。
哎、hey ，那你当初是怎么决定要制作这张 CD 的？
其实在《光明礼赞》2004年出来以后，我自己心里面就一直在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强烈的催促的力量，嗯、希望可以再继续出其他的弥撒曲或者是其他的礼仪歌曲。那、这个催促的力量到了去年就越来越强烈。那我本来是去年就要出的，2006年，可是因为一想到钱啊，一想到要找人啊，而且又跟2004年出《光明礼赞》已经隔了2年了，所以原来合作的一些朋友，那个、不是出国的就出国啦，生孩子跑去，所以找人其实也很伤脑筋，所以就有些踌躇跟犹豫。那但是踌躇跟犹豫的代价就是那个催促声音越来越大声，好像一个蜜蜂在你耳朵边不断的嗡嗡嗡，要赶快出这样子。所以到了去年年底，我就觉得啊，也不要想太多，那就先决定吧。那决定到底是走呢，走下去呢，还是不走？那我决定的是，好，那我们就走下去。所以一旦决志了以后，就开始就说好，那我就开始来打电话找人。所以像珍珠就被我打电话，开始就广发邀请函，然后广撒这个英雄帖。
而且在要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要集合那么多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出师意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 在离音乐方面收集的资料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在新庄保禄堂这边我们也唱了快四年的这些新的礼仪歌曲，包括圣咏，包括弥撒曲，我们已经唱了四套弥撒曲了。
嗯，
所以那这些东西其实如果都
唱了四套，但是你已经录的是，
我们才录第一套而已，
就是光明礼赞。
对
对，那后来接下来，
后来光明礼赞之后就是生命树下，
就是生命哦，这样子、啊。
那在光在生命树下之后，我们唱了，我们又唱了第三套，就是喜乐弥撒曲。
嗯，
那喜乐弥撒曲之后，
这是没
有唱
CD 的，
还没有。那也许是明年或者是后年的计划。
那
然后再来是我们还唱了格力果弥撒曲。
嗯，
格力果弥撒就是今年2007年，我们从9月到10月开始唱。
听说明年好像有机会了哈。
你说录成 CD 吗？那就要看我们今年2007年这两张 CD 卖的成果怎么样。
啊、对对，大家都帮帮忙。有之前的那一张光明礼赞 CD， 其实卖的还不错哈、哦。
还好啦，就是大概是2000张，就这样。那2000张里面是含的差不多有好几百张是送掉的。
但交易 CD 要2000张也不容易。
对啊，我在上个月看一篇新闻的报道，讲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哈、如果要卖一张古典音乐的 CD， 它差不多500张。就算是热门排行榜上面的 hit，
但是古典 CD 它可以卖很久啊。
我们的 CD 也可以卖很久
啊。对对对，
我想到的是，它卖500张就叫做 hit， 那我们卖2000张不是 hit 的 hit 这样
？hit
要hit 要喊四遍。
对，那我觉得这张 CD 它好像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对不对？
对，
跟之前啊，跟之前光明礼赞，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除了弥撒曲本身不同以外，更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特别在这一张弥撒这一张 CD 里面的弥撒的部分包含了更多弥撒里面的元素。简单的来讲，就是一般音乐家在做为弥撒曲创作的时候通常只会创作像 Kyrie 啊 Gloria 啊，然后再来直接就跳到 Sanctus， 然后再来就是 Agnus Dei， 没了。那光明弥撒的作曲家 David Hess 他增加了譬如说像是圣祭礼仪里面的圣祭礼仪的祷词 Eucharistic Prayer， 那但是他也只有加这些。我们在2004年光明礼赞出来了以后，我们受到很多人的回响，非常的正面，然后我听得也很开心也很高兴，就是他们听了弥撒的部分，他们就觉得在家里面仿佛好像参加了一台弥撒一样，
家里都变教堂了。
那不是代表说他们听 CD 以后就可以不上教堂
啊？对，当然。
而是说他们在家里面随时随地，如果需要祈祷的时候，或者是当有人卧病在床，或者是老人家在家里面，他没有办法到教堂去参加弥撒，但是他心向往之，怎么办？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发现我们的 CD 很好用，然后。我们上一次请到的张伯多神父在弥撒的领唱的部分又唱得非常的清楚，然后让我们所有的人都重新的认识到原来我们的感恩经是那么样的美丽。特别是感恩经第四世，几乎现在很少人在用感恩经第四世。那顺道提的就是因为就是大家之所以不使用感恩经第四世，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太长了。我觉得这个理由基本上是很难接受。你怎么能因为一个经文太长，你就永远不用它呢？然后永远只用感恩经第二世？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感恩经第二世最短。
像有些神父比较受欢迎的关系，就是说他讲道也短，感恩经用第二世，所以这些神父都比较受欢迎。
我记得最好笑的是2004年我们出 CD 之前，我们曾经在新庄堂开始使用感恩经第四世，刚开始只是念而已哦。然后帮我们主持弥撒的是汤明成汤神父，然后他就念感恩经第四世，然后弥撒之后，我们有另外一个神父后来就跑来跟我讲说他在弥撒的那个时候，他特别从告解室跑出来，然后把感恩祭典打开来翻，他要查说现在这个神父到底在念什么。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感恩经第四世。
哇，没有，我们看这位神父，我们就想到另外神父，因为这次的那个好像这张 CD 在生命树之下，本来开始要邀请张伯多神父。
对啊，
对对，
因为原来大家听到光明礼赞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张伯多神父实在是
太
不可多
了，
他唱的实在太好了，咬字啊什么的口条非常的清楚，然后很有感情，
对，而且很有圣神的恩宠。
对，
哎，
所以我们这一次当然就张伯多神父是不做第二人选。 主徒会的这位张神父。那可是偏偏就发生，就我们才后来才知道说他身体突然在脑子里面发生一个脑瘤，那没有办法来帮我们唱这次的弥撒曲。所以我们一开始本来都找他，然后他也都同意了，然后后来在今年年初陆陆续续他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没有办法。那后来我们为了要找能够帮我们在 CD 里面唱主礼的部分的神职人员，其实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精神。
对，而且找到了花莲的神父，对不对？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花莲神父吗？
对，我们这位他现在还是执事，因为他是2008年1月才要被祝圣成神父，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称他为执事。在录音的时候他是张执事，他的全名叫张静光。
对，过没几天就神父了。
对，然后他是花莲教区的执事，不过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在新庄堂。那他是在新庄堂长大的教友，那后来决定要献身神职生活，所以他就回到他自己的本家是花莲，然后从花莲教区来申请，所以就成为花莲教区的修士，花莲教区的执事。那我们也很开心他马上要成为神父了。
对，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就是这次后来终于找到，就是我讲这也是天主的安排让我们找到他，因为我原来完全没有想到他。虽然我们都很彼此都认识，那我都在台北教区里面找一些别的神父，那到怎么找都是找不到。那后来有我们的教友就跟我讲说，哎，我们有一个静光啊，你怎么不找他？我想，哎，对哦，静光也很好。所以在我们录音的前一个礼拜，我打电话给静光，然后静光然后请假，然后马上赶到台北来，然后我花了三个晚上跟他走他的部分，然后他每天晚上睡觉前他得要听我自己唱的 CD。 然后录音那一天他唱得非常好，所以我非常感谢静光。然后我也觉得，
对，那天还没什么 NG， 都没 NG，
都没有 NG。 对，那静光他是我们自己新庄堂的圣召，所以来唱这张 CD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是天主工作的话一定有撒旦的阻挠，对不对？那这第一棒呢打在张伯多神父身上。
对，我那时候听到张伯多神父这个病倒下来，我非常的伤心，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要负一点责任，因为我们上次请他来唱光明礼赞，我相信一定张伯多神父的歌声在我们的 CD 里面感动了很多人，
对，
带领很多人跟天主有更好的关系。
对，
那我觉得也大概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这个大概邪恶力量会特别去骚扰他，
对对对对，
攻击他。
但是到最后基督还是要胜利的。
我很开心是张伯多神父他现在复原得很好，那后来他脑瘤开刀，然后现在身体越复原的情况蛮好的，所以我也很开心。
对，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
张静光，
张静光，对，张静光神父未来就没几天就要当神父了。
对，
我们来听跟张伯多神父不同张伯多神父的一些唱法。
秀秀秀秀，有胆你就来秀，没胆你来天天秀 ，Live 演唱秀。
在天舍相观容，天主在天舍相观容，主爱的人在世相平安，主爱的人在世相平安。
天主在天舍相观容。
赞美传颂你无上的光荣。 一句简单话，若说得适当，有如银盘中放个金苹果。箴言25:11。
真理电台，耶稣永远爱你。
真理短波，福音传播，平安喜乐到你家。亚洲真理电台。
哇，回到豆芽擂台现场，我们刚才有听到那个那首歌第三首
《光荣颂》，
对，《光荣颂》我知道排列顺序呢，那个张云他是知道这个那个。好，我们接下来呢你接触音乐很早，我们在之前的时候那个圣诞专辑有介绍过你了哈。
是
那天主使用的器皿呢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准备起哈。对
嘛，天主总是很有耐心，
对，很有耐心
来等待跟陶成一个他的工人，对，
而且你也花很多时间在音乐的学习上面，
对啊，
对的。那这个考验与陶成呢，有比较让你比较难忘的地方吗？
我觉得可能一开始我还是一样，我跟大多数的人在教会里面成长的这都是一样，就是从辅祭开始做起。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为了要去教堂里面做晚上那台弥撒，礼拜天晚上的弥撒的辅祭，我可以黄昏的时候就去教堂。我因为弥撒也许是七点，我记得那时候弥撒差不多是七点开始，我大概5点多就去教堂，然后教堂没有人，所以我就在那边玩教堂幼稚园的游戏，然后修女就会说：“你来那么早干什么？你来干什么？你来找谁？”我说：“我要来等下做伏击。”然后修女说：“你来那么早干嘛？”
家里没温暖了，
没有啦。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又忘记了。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结尾曲要赶快先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介绍呢第七首《圣祭礼仪滞后词》。这首好像你有特别要介绍的，
对，就是主持人刚刚之前也问到说，我们这张 CD 跟光明礼赞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这张弥撒、这张曲子、这张 CD 的弥撒的部分，我们试图要呈现更完整的弥撒的风貌。所以也因此，我们在这一张弥撒、这张 CD 里面，在《生命树之下》里面，我们完全呈现了原作曲家 Marty Hogan。他 Beneath the Tree of Life 这套弥撒曲之外，我自己又擅自主张加了一些其他的部分。那譬如说主持人待会要介绍给大家听的第七首圣祭礼仪的滞后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因为我们在这张 CD 里面，我们为了要呈现更完整的弥撒的风貌，我们加了一些弥撒里面原有的元素，而且这些东西是马蒂霍克他没有写进去的。譬如说像滞后词，圣祭礼仪的滞后词，那或者是像在灵主礼里面的第一个部分是天主经，那平安礼，以及弥撒结束的降服跟派遣， 那我使用的是主徒会已过世的神父马海森神父他改编的格力果调的弥撒、嗯、弥撒的一些对答或者是一些咏唱的方式、嗯、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因为我们平常在华语的弥撒当中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或者是很少使用格力果调、
嗯、哼，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过去40年来台湾常常在使用的那个调子，台湾、嗯、中国主教团出的这个调子，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可是拉丁调有一个固定的唱法，就是拉丁弥撒的话，它其实它的调子是哒啦啦啦啦滴啦啦 ，Dominus vobis cum， 哈，这个愿主与你们同在。
嗯、
所以马海森神父他就把类似像这样的格力果调，把它翻成中文了。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就把马海森神父的四线谱改成五线谱了、嗯、然后把这一次改成五线就是我怎么讲，就是说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其实很多东西都在那边，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嗯、
那很多想法是大家都有的共同的想法、嗯、可是他只是因为他可能先过世了，对，他的东西留下来了，然后就藏在某一个地方的图书馆，然后没有人去把它挖出来、
嗯嗯、
我们把它拿出来用而已。那我在这边就特别介绍给大家我们第七首圣地里的滞后词，大家听听看格力果调的中文的滞后是怎么唱。
嗯哼，
那其实也很有味道，很有味道、嗯、如果你知道这个调子了以后，你如果去罗马参加弥撒、
嗯、
你会发现他们唱的跟你居然是一样的，然后你终于听懂他们在唱什么，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嗯，而且那个作曲者好像还跟你成了好朋友，还写了一封信给你。
哦 ，Marty 啊，
哎，
对啊 ，Marty Hogan 还是回来了一封信给我。
没时间了，
好好好，
我们下礼拜了，
以后再说。
对、这个，跟大家介绍，嗯，他怎么样跟他成为好朋友？除了跟他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马海森神父写了一封信给我，他已经过世很久了。
OK， 我们来听这首第七首《圣祭礼仪滞后词》。那我在听这首歌之前呢，就跟大家说再见，我们下礼拜见咯，
拜拜
拜拜。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
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